平安。首先谢谢诗班的献诗，你们诗班非常的成熟，我的意思不是指年纪，很难得，平常一般教会的诗班是阴盛阳衰，贵教会的诗班略略阳胜过阴，而且蛮稀奇的，因为弟兄多了，所以表现看起来比较严肃，但唱起歌来却是挺温柔的，特别是如露可慕溪水的时候，他们男生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这是我在教会诗班见到了少见的，所以表情算严肃，确实非常温柔的。那这都是感谢神的恩典，因为神将恩赐赏赐给众教会，教会用他的恩赐来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我再次谢谢教会给我的机会，可以在这个周末，因为基督工人神学院45周年，可以来这边有点讲座，那跟大家推介也介绍，认识神学院，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所以外头有一些材料，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自行去取拿来了解，如果再有问题可以问我师母或者是周发生弟兄哈。那今天很高兴，我也看到各位贵教会的主题是要事主更深，然后要扩张帐幕，我很欣赏这样的说法，也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要扩张帐幕，如果不是认识主更深，那扩张什么呢？其实扩张帐幕至终是从自己开始扩张的，以至于大了帐幕才可以被扩张。所以因为这样，我就今天选了一首经文跟帐幕有点关联的，题目是重建与扩张，经文是在阿摩斯书9章11到15节，这段讲到大卫倒塌了帐幕，有一天神应许会让他再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我的题目定着重建跟扩张。好吧，我们先把圣经翻开到这段经文，我来读，请各位来思想看神今天早晨要对我们来说什么话，让我们可以得到造就，得到益处的。阿摩斯书9章11节，当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建荒凉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诵读你的话语，愿这样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灵，好叫我们今天可以再次看见你自己话语跟旨意的奥妙，让我们不但明白，更教导我们知道怎么遵行。在千百年前，你借这些话语来激励了你自己的百姓，让他们归回，让他们复兴，让他们建造，让他们扩张。今天巴不得你同样的圣灵与我们众人说话，再将你自己奥妙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再将你自己那柔和谦卑的心肠向我们来显现，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得着你的心，好叫你的百姓今天被你来得着，好叫你今天所应许的，无论是复兴，无论是扩张，无论是重建，在你手中都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愿我们众人都成为你的工作，愿你自己的功今天在这里向我们来显明，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让我们众百姓都得益处。所以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叫我们讲的，叫我们听的，在我们面前都同得造就，同得益处，好叫你的教会蒙福，好叫因为你的教会蒙福，这里地区所有的百姓也可以蒙福。我们恭敬献上这样在你面前的祈求跟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摩斯书9章其实是蛮突然的，说它突然是因为它的信息有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前面阿摩斯书第1章到第9章整个的结构是很清楚了， 他一开头就责备，从外邦开始责备起，一直责备到以色列。所以当责备到第九章结束的时候，甚至在第十节，他们必死在刀下，那个审判是严厉的。突然之间第十一节就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要复兴神的百姓以色列。对比是这么强烈，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思想，请大家来了解一下阿摩斯书当初在预言的时候，就是耶罗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大家知道以色列国耶罗伯安二世在位，当时强盛嘛，非常强盛，就是从大卫所罗门之后，如果说以色列国跟犹大有中心，就是在那个时段，大概主前740年之前的上下的时间。当时的版图、当时的经济能力、文化都是数一数二的，当然他们败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怎么会突然讲说大卫的帐幕要倒塌呢？看起来国还强壮的，虽然可以看到衰败的现象已经产生了，可是国还存在，还没有灭国的。但大胆的以阿摩斯说，将来有一天你现在所看见的帐幕要倒塌，但是会再被兴起。我想这样的信息其实是蛮适合今天的教会，我其实应该历代以来都是一样的。我说如果你观察现在教会所处在这个环境，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东南亚也好，甚至欧洲也好，其实教会普世的教会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跟挑战。大概一个礼拜以前，有个叫 National Review 上面有一篇文章，有位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 The Character Crisis Comes to Rome， 就品德危机来到了罗马城了。他指的是什么事？他论的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大家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常常有神父有性侵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很多的官司也赔了不少的钱，也被揭发了很多，有些事有些好像也不是弄不清楚的事，但是沸沸扬扬的。这次是在我观察这么久以来大概是最严重的一次，以前很少直接是批评教皇到什么，现在有了，甚至里面有人说教皇应该出来谢罪道歉，甚至有人有声音，甚至从天主教内部的声音说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教皇呢？虽然这个声音很微小，但这种事情以前是不会发生的，这是个危机。当然我们不会幸灾乐祸，他虽然跟我们信仰不一样，好歹也是在主里面应该也是弟兄的，不管是他们说我们是走偏路了，还是我们说他走偏路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主里的弟兄的。他们如果受了亏损，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也没有什么好处的，一同受亏损。如果你观察局势，现在在一些主流的比较接近自由立场的报纸上，那些所批评的或者是嘲讽的福音派那些漫画，有些还真不堪入目，以前很少的，以前还稍微客气，现在越来越刀刀见骨。因为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不是只有讲华语的教会，当然这是普世的教会，讲英语的教会，讲德语的教会都一样，天主教全世界这么多的信徒也会受影响的。不要说远的，就说近的好了。在贵地 Willow Creek 教会出了问题，对吧？我当时我在香港在带领港九培灵研经会，我看到他们爆发事情之前我没有太注意到，才发觉说哦，原来他们一个副牧师对这个整个处理方式也不是很满意。后来果然他所有的长老团跟牧者团就总辞了。一个这么大的教会，我想 Willow Creek 到我在芝加哥 也有十来年的时间，对他们很熟悉，还参加过他们 的培训。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说真的有发生这个事吗？令我不敢相信。所以说教会怎么了？各地的教会到底怎么了？如果说教会有危机，其实不是新闻，一点都不是新闻。在2000年来教会所经过的路还真是蛮艰辛蛮辛苦的，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挑战，从内到外都有的。那这不是困难， 但是问题是面对挑战跟艰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怎么来看这个事，怎么来经历这个事，怎么超越这个事，这是重要的事情。让我今天给大胆这样说，如果说有挑战有艰难，第一个我们不要觉得惊讶，因为2000年向来如此，神就是在这艰难当中建立教会了。但我们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不能忘记眼前的挑战，挑战是有的，我们不能够遮起眼来说没事没事，这当然有事，事情要对付的，事情要处理的。但是如果你看眼前，你永远不可能解决事情。今天早晨我巴不得我们一起来勉励提醒大家，把我们的透视点，把我们的 perspective 拉远一点，那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为什么第9章第11到15节他把透视点放在什么时候呢？现在看起来纸醉金迷，现在看起来是天下太平，但是有一天神的百姓要亏损的，但是有一天神的恩典领导会再复兴的。那个透视点是 years down the road， 好多年以前的以后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碰到这种困难，有点像在走一些昏暗的道路，在一片树林当中，天色已经很昏暗了，我们必须注意到眼前的路，否则你就掉到坑里头去，掉到谷里头去了。你必须注意眼前的路，但是你的眼睛绝对不能只看眼前，你必须看到遥远的地方，那树丛依稀之间有一片灯火，那是你的目的地，你要回家，你的方向在那里。所以你的透视点如果不够远，你必然摔在谷当中，坑谷里头，回不了家的。如果你只看远的不看近的，那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想这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所碰的情况，就是如此。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关顾眼前的，但你的焦点绝对不能只我看在眼前，如果看在眼前，那必然是死定的，迟早的事，只是今年死明年死后年死的问题，那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鼓励大家再把透视点拉远一点。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神的旨意，要明白说神到底对教会有什么带领，你绝对不能只看眼前，你要看眼前，但绝对不可以只看眼前。有点像你开车，像你走路，你开车如果只看那个灯照前面的那3-5尺，你不出车祸那是稀奇的事。属灵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差别。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奥摩斯书在讲那么多责备，他是盼望在那些一些很混乱的过程当中，但神的百姓可以 catch 到一点，明白神的心意，可以很快的回转。若不然，他说以后还有复兴，你要晓得他是为我们来预备的，今天是没有两样。所以我今天很简短，从3点来思想。第11到12节，我们给他读了经文，那是有复兴的应许，神应许我们复兴，而且我们深信不疑。虽然也是眼前看起来好像不容易，但是复兴有一天总是会来到了，那是神的国，神的信，不在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会做，但复兴是神的工作，那是他应许复兴，有一天一定会复兴的。11到12节，那第13节，如果你复兴，那复兴是要很大能量的，因为本来就是因为没有能量的，属灵上没有高度的，属灵上没有供养的，属灵上没有深度了，属灵上没有宽度了，所以就是因为没有能力，所以一直往下走，怎么样都拉不回来了，就是乱成一团，东讲西讲，但是没有讲到重点，没有属灵的一个支撑，就是没有能力。但是神在第13节说，我必有供应。复兴是需要很大能量的，更新向来是如此，就像孩子长大一样，吃的特别多了，因为要长大，教会复兴向来如此。但是神信是有供应。第13节，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所以这些描写了一个很丰富的供应的情况。如果信实的供应，那么第14到第15节就是那将来最终的一个更新，是一个关系的更新。所以神不再从我们在所赐给他们地上被拔出来，如果像以色列一样，但他们本来是应许之地，出了埃及进到了迦南，但是被掳还归回，现在又是被掳，又是世善，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就神给他应许。但这里不是只有指以色列国，这里指的是一个属灵的意识。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怎么在神的面前被栽在一个地方永远不再拔出来， 就是这个人到死就不离开上帝，这个教会就是到不管到在了艰难甚至被迫关门的时候至死都忠心的，他不离开本地，不会从神的面前被拔出来，那是神一个关系永远关系的建立。所以我们就来从这三点我跟大家简短来分享。首先来看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复兴的应许，这里预言将来要倒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像古时就是像大卫时代一样，因为阿摩斯的时候已经离开大卫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他说会再回到以前大卫那个时代的光荣，或者更早之前。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这两国都一样，这是正在他们的高峰不可一世的时候，怎么会讲这种丧气话，讲这种让人听起来不愉快的话，先知嘛，就讲那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其实是如此，我的教会观察这些年日，包括我自己教会在内，很多时候其实这汤恩比历史学家讲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当一个教会或一群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文化没有两样的，当他在很全盛的时候，他其实有些衰败的种子没有人去计较也不在乎，因为我们有钱我们有能力可以 cover 他，谈都不谈的。但其实没有对付他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向来如此，因为Why bother? 现在大家过得好好的，不要谈这个事情了。所以那时候衰败因素已经产生了。等到后来果然不行了，撑不住了，环境改变了，赚钱没那么容易了，经济已经少了，这时候开始抢夺资源的，或者是开始交相指责。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教会也就衰败了，痛定思痛悔改了，这时候看起来做一些好像不起眼的事也没有果效的事，但是却是重要必要的事，那些慢慢就开始就建造教会。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好像在回想我自己教会牧会过去的光景，等那些建造完成以后，谁晓得过一段时间神把复兴带来了，那个门一打开人挡都挡不住了。教会常常如此，所以在这里他说预言将来要倒塌，我们盼望的事情不要发生，那我们的心愿，因为谁不喜欢祝福，没有人喜欢灾祸，没人喜欢这种伤心难过的事，我们都希望是永远乘风破浪，坐在风尖浪头上，趁着高峰，这是我们所喜悦的。但是世界不是这样子，挑战来到，就像今天对福音派的挑战只是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我看还没有到尽头。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反思，有些人我们是可以来思想可得着的地方。所以虽然百姓被约，但是神还是有慈爱的，他预言将来一定有复兴，因为他所应许以色列的大卫的你的国你的家必在我面前或者必在大卫你面前永远建立一直到永远。当然神当然你讲的不仅是指以色列这个地上的国，他讲的是属天的国，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在这种看起来一天下太平甚至是纸醉金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一些作为呢，或者一些带领。我想在今天的时代或许有几分的相似，比如说如果问今天的教会光景好吗，我是指全世我不是指贵教会哈，贵教会这个应该是需要问，不要在这里问。今天全世界的教会光景好吗？其实不错的。怎么说不错？今天全世界如果把几个主要的信仰宗教的信仰系统拿来做一个比较，哪一种信仰人数最多？回教嘛，穆斯林嘛，那个伊斯兰教嘛？不是。有人说到了2070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最多，这个我希望这预言不要成真，但是根据他们的统计，他们估计最快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快，那是统计不一定会准确，但是差不多是准确，这个趋势已经很多年的。但现在全世界33%是基督徒，当然你是基督徒你可能跟不认识跟那里差别很大，那么好歹他们都自称也自认也是基督徒， 当中有很多也是很爱主的人。33%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概24亿人左右，那是很大很大的数目字啊。所以现在我们还是独大的，教会还是很有能力的。就算是 Will Creek 出了问题，它还是很大的，不是吗？所以现在教会的光景，就像当时以色列所面临的光景一样，国家还是很强盛的，还是有钱的。虽然这里出了问题，那也出了问题，一下子上不了楼了，楼梯了，关节炎了什么，这是小小问题，但是还是强壮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嘛。那如果是，我们有什么想法？神预言他愿意我们得复兴的，我们如果许可，他会赏赐给我们的。如果有一天复兴来到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狭隘，他也不会很局限，他必须很宽广，他必须能够超越，他必须能够突破，否则根本没有复兴可言。你注意看第12节，如果当时那到那是复兴的时候，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成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所说的。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再复兴的时候，他的做法或他的旨意要扩展的，就是以东这些所剩余的民要跟以色列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那以色列要得，或者是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基本上这两个是要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复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或者犹大犹太人这些会包含以东人在里头，不是用武力，不是去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将他们信主，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也都是被以色列所得，成为一个以信靠耶和华名的人。他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不仅是以东人，是所有的外邦人。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再讨厌的人，以东是世代为仇的。以色列人再看不起或者再讨厌再不欣赏或者不愿意跟他们为伍的这些人，到那一天复兴的时候必须同时在同一个国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复兴。如果神要这个教会复兴，用任何一个教会复兴也一样，他必须包括那些你本来想象不到他在里面的人，或者你讨厌的人，或者是与你为仇的人。如果不是这个，你千万不要指望复兴，那是不可能。神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心意，那是神的旨意，千百年来不会改变。所以你要复兴，你必须突破，你复兴你必须超越，因为复兴从来是宽广的，复兴从来不是狭隘的。那问题是我们希望复兴吗？我相信如果问各位的每一位当中，没有人说我不要复兴，没有人会这么笨的。我们希望教会好，我们希望我们好，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得复兴，那是我们的心愿。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心愿，那我们就说有些我不能接受不习惯不喜欢的，那就勉强为之吧，因为圣灵神要我们学这样的功课。否则我就说你可能不是真正希望得到复兴，因为你是嘴巴讲讲，你没有诚心，你没有诚意，你没有 integrity， 因为你讲了根本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如果你真要复兴，必然要如此，得以东所剩余的，可是以东所剩下的这些人要接收，要接纳，要合并，要融合，神的复兴才可能来到。所以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以色列跟犹大都要先合一，之后才能够合并那些以东人、摩押人、其他那些所有，甚至你这名不见经传那些外邦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神教导这里。神既然应许复兴，神就要必须让我们的宽广。所以说，你扩张帐幕，如果你自己不扩张，神怎么为我们扩张帐幕呢？你的观点、你的神学、你的爱心、你的行动，如果不能够扩张，神如何来复兴我们呢？那是缘木求鱼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看平常我们教会里面怎么处理一些事情，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教会现在光景到什么地步，教会里面在谈论什么事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软体有 social media， 是 WhatsApp 也好，或者是 WeChat 也好，或者是什么 Line 也好，一大堆这种东西了。你如果看我们教会这些 social network 里面在谈什么事情，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在什么地步。我可以说非常准，这叫做大数据，很准的。有人说，如果看一个人去传道人家里头一看，看他书架里面看什么书，我说嗯，这个传道人到什么位置，大概就知道了。读什么书，你看就知道了。他属灵光景，他的造就各方面，你大概都晓得了。所以你看什么书，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光景的，相当准确。所以以前在台湾的长老教会，如果要聘请牧师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间他一定要看的，是传道人什么房间，不是他的卧室，不是他的洗手间，可能那也可以看了，但最主要是看他的书房，看他读什么书，问他读了哪些书。教会一样，你看我们今天教会到底是什么光景，请看我们的 WeChat， 看看我们的群吧，就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事情在吵架，为什么事情在争论，为什么事情在鼓励，为什么事情在推动，非常准确。你们看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甚至根本不用 WeChat， 但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准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要说的是，神如果要让一个教会复兴，他一定要让我们扩张的，而且要我们宽广的。我们如果再讨厌以东人，我们都必须得以东人剩余的，那是神的心意，那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是这样，你看这一节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是在新约当中被引用的。如果你比较圣经比较熟悉，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点争论。当时的彼得、约翰去带领很多外邦人信主了，保罗也带领很多人信主了。信主又产生一个大问题：这些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呢？分了两派，有人说要行割礼，因为这是亚伯拉罕我们祖先所规定下来，对吧？而且跟你信耶稣有什么妨碍呢？你信的耶稣是割了割礼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些人，神很清楚地晓谕他们，这些重点不在这个肉身上是割不割礼，他心灵上是不是受不受割礼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另外人说，不是，我们自己都不是这样要求，为什么去强加这恶，强加到外邦人身上呢？所以吵成一团，有人说应当，有人说不应当。结果后来怎么平息争论的，就是这段经文：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再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谁讲的呢？就是使徒雅各，耶稣的兄弟。他最后大家争论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引用圣经的经文，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神将来复兴以东之地的渔民都要被我们得了，何必将这些交在那些外邦人身上呢？所以他说好，哦，不用受割礼了，不感谢主，要不然我们今天还很麻烦的。当然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要神教会来复兴一个教会，那你必须要扩张，你必须突破，你必须接纳，复兴才是可能来到。而且复兴来到经常是突然的，因为复兴历代以来这么多年，包括犹太人的复兴，从来没有人可以设计，没有人可以推动，没有人可以掌握的，那都是神的工作，当然合理。你复兴既然出于上帝，你就不能要求上帝说就今天吧，就这一次的布道会吧，从来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说求你让我们复兴，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努力做我们可以该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剩下来什么时候神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要兴起，那完全是上帝的事情。你没有准备那就免谈了，你准备了还得耐心的等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十节还在讲灭亡，第十一节突然之间复兴就来到。历代以来复兴经常如此，说不定明天各位教会就产生一个大复兴，我真盼望是这样的。可不可能呢？可能吗？哦，你们都没有把握。当然可能的，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我不知道。如果你们等候的迫切，可能明天就复兴了，那是非常可能的事情的。因为复兴主权既然是上帝，他可以任何时候都复兴。如果你注意看在圣经里面讲审判的一些神谕，讲那些毁灭的神谕，他会提出很多理由的。因为你不行公义，因为你背约， Yeah, 因为 你违背了当初的誓言，等等这些一大堆，或者是你没有怜悯心肠，不行公义，或者是有凶暴了的拳头打人等等，不守安息日，他有条件的，所以因为你违背约了，讲得很清楚，所以你毁灭必然来到，审判必然临到。可是讲到复兴的时候刚好相反，兴起吧，发光吧，那前面不给你任何的条件的，那是恩典，不要误会的意思啊。不是说你复兴不要条件哈，复兴是要条件的，但是神要复兴你的时候要条件吗？其实没有的。你说那是我们如果是复兴要条件，那我们要做到多努力，他神才复兴我们？那你就是靠你的 work， 靠你的行为在得救，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神的复兴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努力在做的，所以复兴不是因为你悔改造成复兴的，其实复兴是神的恩典。如果是这样子的，你渴望复兴，那你就该多行一点恩典。你不能行，因为不能复兴，因为这个他还没做到这个地步。对不起，你搞错了，你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复兴向的是恩典。你看这里有讲什么要求标准吗？什么标准也不讲的，他不是没有标准。标准之前你该做的做了，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如果神复兴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尽了多少工作做的事来造成复兴的，那是我们当做的。但复兴完全是神的恩典，他让你复兴就复兴了，也是个奥秘。时间也不是你控制的，他的作为也不是你控制的，范围也不是你控制的，深度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渴慕，我们希望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像甘霖一样浇透全地，那是我们的心愿，但是那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祷告，努力祷告，恳求，耐心的等候，我们期待更大的复兴。神会复兴的，因为那是神的心意。所以第十一到十二节讲到复兴的应许，应许之后就讲到第十三节有信实的供应。我想这是很合理的，神也是很信实的，因为你要复兴确实要很大的能量，神按照时候就会信实的供应。第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好，这是一个比喻哈，特别是后面那两句后半段的两个子句，这个意思，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是一个比喻的用法哈，因为你看不到，就卡通里面才有这个现象，这山还流出奶来。但意思就是差不多这样，比较高的山，比较大的山，上面种满了葡萄，所以葡萄成熟的时候好像就变成酒了。所以如果多到一地步就变成酒流下来，就是整个山好像流酒一样的，这是表示非常丰盛，神会给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能力、够用的资源。所以这是大山就滴下了甜酒，小山流奶呢？就是小山是草地，因为高山嘛，牛可能上不去了，所以比较缓的山坡上，满山遍野都是牛，所以牛的牛奶太多了，所以这个山也就是牛的奶一样了。其实，在约珥书里面，在三章第十八节讲到这一段，其实那里在约珥书用的是小山要融化、要消化的意思，要 melt 的意思，也就是说，好像整座山融化了以后，这山就变成整座山都是牛奶一样，意思是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是一个比方的，神按照他的时候丰富的供应。我想我们都有经历的人，我自己也是，我很喜欢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我在美东南亚太人的牧会，那绝对是 my good old days， 就像在芝加哥，夏天草是绿的，那冬天气候也算是温和，可能比芝加哥还好一点。更好的是，我住了房子，买了一个房子，基本的居住，在那里不大也不小，不能跟我们会有一样大，因为牧师嘛，不能太奢华了，我也没那么多的钱，但好歹也是2600-2700，但不快要将近3000平方尺，说大不是太大，但绝对是不小的，但这不是最好的。The best part 是，上帝给透过教会给我的供养，大概20%不到 full mortgage 就绰绰有余。你说这种日子好过吗？太好过了。 但是神给我的带领不在那里抹灰。神既然当初我在念三一的时候，神给我的约定是要起来要训练传道人，当然你要训练传道人就是进神学院，那是当初我读博士班跟神立的约，所以教会带在我带再好我都不可能留下来的，所以我已经延迟了，我只答应四年就去那边只做了11年，我想应该算是到位了，时间到了我该走了。好了，我走的时候师母跟我讲一句话，你好好看这个房子啊，以后你不会有再这么漂亮的房子了。我说不会的，这是 basic need 不是吗？忙着教会教做什么情况我真的是搞不懂了，我不是十米不知米价的人，但是平常我不太关注这个事，果然去了南加州还真买不起房子。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我看不起，因为亚特兰的房子很漂亮，加州的房子不像样，但是我看不起的房子我买不起，所以只有两种，一个是我看不起了，一个是我买不起了，那真买不起。没想到过了几年我又到了北加州，那更凄惨了。北加州的房价物价，第一天师母去买菜回来说，哇，这里一样是大华99啊，这里可能没有大华99，在加州有大华99，北加南加是一样，同一个老板开的。说第一天买菜回来买一样的东西贵了30%，我说哇，那怎么活，每天都要加30%，薪水也没有增加，事实上薪水还减少，那怎么过生活呢？但是神信实供应，到现在我是比较瘦一点，但是营养还够的。其实教会也一样，我们知道会有艰难，那是信心的功课，神应许了，如果他复兴要临到，我们要额外的付点代价，但是他信实供应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他是信实的。我说像刚才张传道在祷告到我们当中工作也辛苦了，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有，现在可能都还有的，但是在这工作辛苦当中，就是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们说，终究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对吗？虽然辛苦，我也知道我也是经历过的人，也看过那成十上百的会友也经过这些苦痛，我想我了解的，但是我说神的恩典还是给我们使用的，神是信实的，对教会来说也是一样，他有供应，他不但信实的供应，他还乐意使用我们当器皿。你注意看这里他讲了四种工人，四种器皿，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他这里意思就是讲四种人，一种是耕种的，一种是收割的，一种踹葡萄的，一种撒种的，他各的工作不一样，可能是同一个人要做四件工作，但也可能是四批不同的人，但这些人他要表达的概念是接个不停，什么一耕种之后就有人来接着收割的，表示说神的祝福非常丰盛的。那一踹葡萄以后就要撒种了，因为收割以后接着要葡萄如果收成以后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了，收成之后立刻再过一个月左右他就要撒下他的冬麦了。所以就是表示说神让这个整个的气候整个什么祝福，所以连续不断，所以这跟大山小山滴甜酒跟牛奶是一样的意思，就神会有供应，但这里稍微有点不一样，神用四种不同的功能。如果我们体会神在我们身上有丰富的供应，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说你让我耕种吧，或者你让我收割吧，你让我踹葡萄吧，或者你让我耕种吧。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么多年来，从亚伯兰开始，从摩西到现在，神就是不断使用他的器皿，有使用个人的，有使用个群体的，有使用国家的。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譬如说历史上神用波斯国，对吧？所以让古列就可以让犹太人可以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古列是神的器皿，甚至神还把它称作是神的受膏者，那是唯一的一次外邦君王被称作马西亚，被称作受膏者，马赛亚，小写的马赛亚，这是神所差派的使者，所高立的人。你再看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不也如此吗？神在新约当中说， 时候满足了，神就差派他儿子降世为人，在我们当中。什么叫时候满足？那个环境真的是时候满足了。你看，当时的罗马帝国正强盛，物质正丰富，天下太平。如果你宣传福音，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什么困扰的。江河危险，盗贼的危险是有的，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走的。如果现在天下乱成一团，你怎么传福音呢？比如说现在的伊拉克正在打仗的时候，你怎么去呢？宣教士都要撤退的。所以那是神的器皿。神圣罗马帝国不也这样子吗？时候到了，神就用国家都可以成为个器皿，教会也可以成为器皿，一群人可以器皿，个人也是一样的。那是神信实的供应，那我们放在神手中要怎么用呢？英国没落了，美国兴起。如果有一天美国没落了，谁兴起呢？我们都小声说中国吧，不应该大声的说中国吧，或者祷告说求你使用吧。我们盼望是这样子的，个人也是一样。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会有信实的供应，但是我们要不要放在神的手中？重要的是神要使用嘛。我这次去香港的港九研经培联会，对我来说是很丰富，我自己本身很丰富的属灵之旅。这是很荣幸跟那个鲍维军牧师，他讲第二堂，我讲第一堂，总共有三堂，总共10天的时间。这个在全世界华人当中唯一有这么大的胆量敢连续10天有聚会的。然后每次到10天，其实我去的时候我很害怕，万一我讲到第3天就没人怎么办？第一天可能人慕名而来，那讲了第2天以后少了一半，第3天剩下1/3，然后第10天可能寥寥无几，然后可能就草草收场了，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也不管了，反正去该讲什么就讲什么。结果很稀奇，他们的设计是连续10天有3个 track。第一个 track 就是研经会，我负责讲研经，因为我是圣经学者嘛。那第二堂讲道会请的是包牧师，那是5堂。到晚上还有一堂，因为下午香港很热，所以大家回家休息去了。晚上再回来8点钟的时候是奋信会。所以连续10天下来，有多少人听到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每天都有报表，就是他在一个堂会里面大概是座位是1200人，每天大概都是坐1000人左右。那另外还有66个转播点，就66个教会，他们用 stream 用那个 media， 大概 streaming 大概是。所以那个66点在香港，另外22点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有几点，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都有转播站，包括日本东京今年第1次有转播站。听说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也有转播站，虽然每天都有回报，都有报表。10天下来，总共听到的人数是253000人，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什么概念？换句话说，每一堂讲道是，难怪他们一直提醒你，不是跟着1000人讲道，你是跟10000人讲道。我看不见，但都是在荧幕上头。每一堂10000人听到，神所使用的器皿，我是非常感动。那表示说香港教会的弟兄姐妹饥渴慕义，追求到这样的地步，那是神的祝福。然后堂几乎常常有呼召，包牧师几乎每堂都呼召。那我10天当中我呼召了4堂，有感动就呼召，几乎每天都有。总共呼召以后还填单子收回来，他们统计了，每天都有统计。到第10天结束的时候，有填单子愿意起来全时间侍奉，愿意起来代职侍奉，愿意起来当宣教士，各种不同为生的加起来5800人。我说可能有重叠，哪怕里面有580人，我们都说感谢主了。那这些器皿会成为神手中何等使用的器皿呢？我相信他们也不是随便感动就出来的，如果是神也会保守的。所以神有信实供应，但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放在神手中让神来使用呢？那是关键。或者也可以这样问，神要将信实的丰富供应赏赐在我们当中，那么活水福音教会愿意继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吗？当然是肯定的。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反对这样事，我们迫切希望 神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神使用了活水福音教会，我相信将来的时日神还要使用的。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没到芝加哥来，当时没有活水福音教会，只有一个活水团契，知道吗？我们当中有人参加本来活水团契了，有少数几位，大概我想不会超过二十个吧，二三十个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活水团契也不是太大，刚初期的时候。谁想到这么多年来，三十年过去了，将近三十年过去，神借着这一群人，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在芝加哥南部算是一个福音的重镇，福音的出口。那神愿不愿意再使用一次呢？我相信神是愿意的。那神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呢？我相信我们是愿意的。如果愿意，那我们就来揣摩神复兴我们的路径到底在哪里。他会现实的供应，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他，或者是耕种的，或者是收割的，或者是摘葡萄的，或者是撒种的，或者是其他任何神要我们所做的事，神没有不悦纳的。有愿做的心，神从来不推却，连祷告他都不推却我们祷告，更何况有愿侍奉的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三段最后一段十四到十五节就是关系的更新了。这里讲到归回，要重建被掳的归回是关键词汇，就是不管遭受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在教会的过程中好像这个循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是不断的，但是希望能够经过这个艰难当中不断的往上走，失败软弱得胜，然后再往上走，又掉个高峰，又不断的寻求来长进。所以归回是一个重点，那是个应许，神果然也成就这样事，我就在这里不用多说了。但关键在这里，关键在这里最后会讲说要把人栽于本地，不再从神所赐给他们地上拔出来。这个关键必须回到第十一节，那必须是大卫的帐幕。如果没有大卫，帐幕就不可能复兴的，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另外一个重点。那什么是大卫的帐幕？大卫当然指的不是真正的大卫，这里指的就是像预言，因为大卫那时已经过世了，预言将来有一位救赎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大卫的帐幕是他的肢体，他的国，看你怎么解释，他都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这些神要来重新建造，如果没有大卫，那帐幕是没办法存在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若是你渴慕复兴，你的重点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那是你的焦点。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教会现在不管出了什么问题，外面给我们多少的挑战，天主教如何，福音派如何，威勒克如何，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基督到底在我们身上如何，有什么果效，我们怎么做，那才是重点。因为我们是大卫的帐幕，如果你这个没有把握住，那就可能就很困难了。所以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才会这样说，也是讲到那弥赛的预言。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遵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就是这里所说的，栽在他们的地上，不再拔出来，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那你说这个是指的真正回到耶路撒冷再重新盖圣殿吗？我说你太肤浅了，因为他现在连圣殿都没有了。神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被栽在本地之前，是在耶和华的应许之地的之上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个人来说，一生一世碰到再大的艰难，我们都不会离开上帝。你被栽在本地是不会被拔除的。一个教会不管经过再大的困难，仍然忠心传讲神的福音，仍然忠心关心社区，让人能够进到教会当中来，你是被栽在本地，不会被拔除的，那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些是要点代价的，但神既然给我们丰富的应许， 神自然会成就的。我讲，我最后就用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要复兴，让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倒塌的帐幕也可以成为祝福的，只要我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我都想起我自己一个个人的经历，30年前 exactly 30年前，那时候我在大学教书，有一天突然之间我儿子意外坠楼过世了，发生在我太太师母的姐姐家里，就是我的连进家中。我当时不在现场，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到现在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意外就产生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就离开了教室。我对在大学教书也没那么大的负担，对其他工作我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出来传道了。我已经逃避了8年了，没办法再逃避，因为这个 wake up call 太响了，所以我就出来传道。当时就准备到美国来，来之前去探望他的姐姐，因为孩子大家过世，我们去安慰他。当时他生病，只是一个小手术，一个妇科小手术。跟他一起开刀手术的人早就回家蹦蹦跳跳了，可是他怎么奇怪，就是伤口不能愈合，又流脓，又发炎，然后反正病得奄奄一息，根本不能动，在床上，搞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去探访他，我们劝他，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什么避讳，我们没有怪你，因为神的时间到了，跟你没有关系的。你也不要有愧疚，你信耶稣吧，说不定神还医治你的病。劝了几次，到临走要搭飞机了，他信了。很奇怪的，他一信以后一个礼拜之内伤口就好了。我不太相信神迹的事情，因为没有真的经历过，那真是神迹，神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事，毫无疑问的。他只管就好了，他是信主。过了30年，在当时孩子大家过世的时候，他家是没有基督徒的。30年过后，先生基督徒，太太基督徒，儿子基督徒，女儿基督徒，孙子基督徒，他的女儿跟他女婿现在在侍奉。所以那是有点小小的代价，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死了就要结出籽粒来，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是神的工作。我们如果愿意，神可以用我们当器皿的。神应许我们复兴的，可能有点艰难，但是神恩典够用，他有现实的供应。但重要是，如果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让我们来思想，神有恩典，我们愿不愿意让教会再次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我跟大家几点劝勉来祷告。第一个，神有复兴的应许，我们应当深信不疑。不管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多大的困难，眼前的事情有时候是要处理的，但是如何恩慈的处理，合神性的处理，那是一回事情，神必有恩典。如果是这样，那么按照神的心意，他便有丰富的供应，我们就支取神丰富的供应，属灵的、属世的各样资源，神必能加添。第三个，如果说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些，能够再扩张，能够重建，那我鼓励大家回头再思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神的面前求神谦卑我们的心，怜悯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上头可以得胜。有三点小小的跟大家建议：怎么来渴慕神扩张我们，怎么渴慕神重建我们，怎么渴慕神再次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就像当年的光荣一样。第一件事情，当教会如果出现一些挑战的时候，很多时候教会是祷告太少，讲话太多。我看了很多教会，包括我自己牧养教会经历也是这样，碰到有些挑战、有些异动的时候，通常是祷告太少，讲话太多。应该的是相反的，应该是祷告多，讲话少，不要讲了。我这里讲的祷告多、祷告少、祷告要多，不是只有自己祷告，个人要自己祷告。我这里讲的祷告都是要一起祷告，一个能够一起祷告的团队，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们。如果能够可以一起祷告的团队，我说他们是东方不败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一个我们祷告不通，不能一起祷告，那是警讯了。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所有的教会我看到都差不多，因为很多我们的自己的老我和的各方面就跑出来，很复杂的。但是就是怜悯我们，不要祷告太少，讲话太多，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这个现在 WeChat 上讲话太多了，就不看算了，也不讲了，因为那肯定不会讨太讨神的喜悦的。对不起，让我讲了一点重的话。我自己本身没有 WeChat， 因为为了安全缘故我还不会用 WeChat， 但我知道 WeChat 是很厉害的，好的也很厉害，坏的也很厉害。讲话不要太多。第二个事情，不要抱怨太多，认罪太少。当碰到挑战的时候，抱怨是自然的事情，不要抱怨那么多，认罪多一点。第三个，不要要求太多，付代价太少。让我们多做一点行动，这些神应许的更新一定会来到。如果我们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求圣灵帮助我们，那我们不能够指望复兴。所以眼前的事情我们要谨慎，求神给我们智慧。再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神已经把复兴的亮光、蓝图、远景、透视点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有一天他会再重新建立，不是说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是现今的福音派的教会，是现今所有天底下耶稣基督的肢体。但是你看着远方的灯火，你要注意前面的脚步，但是你的眼睛千万不要只看在今天，你的眼睛千万不要只看在你自己的脚前，否则你跌到坑里头，那可能是转眼之间的事情。如果你往前看得准，可能稍微有点闪失，有一天我们会一起达到神要到我们的地方去，复兴必然有一天一定要来到。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爱你的百姓，所以将这样美好的信息赏赐给以色列人。这样的信息也是要赏赐我们众人的。在历代以来，这样的信息激励了不少人建立自己的肢体。今天我们也是门里自己的恩典，愿这样的信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从当中我们揣摩，我们得着了，我们愿意遵行你的祝福，就在当中。我们何等渴望那哪一天主正是大山滴下了甜酒，小山都流奶，我们好像进到了应许的牛奶之地的丰富，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祝福。主，我们何等的渴慕。但如果这过程当中你要我们要撒种的，或者是要耕种的，是要收割的，要殷勤劳力的，求你也赏赐给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保守我们做工的果效，好叫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自己手中的工作，不是我们个人，叫整个教会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以致在你面前可以蒙你的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如果有心献上这样祷告的，我们求你应允，求你带领，求你施恩祝福我们前面的脚步。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